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台湾谴责中共为台军事演习，美日表达关注。中共海警船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首相石破茂关注中共军事演习。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说将会避免伤害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前黑龙江副市长涉嫌贪腐潜逃美国，被查封物业超过1000个。美国三位大学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军方星期一宣布展开围台演习之后，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以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态度来应付。台湾总统府谴责中共无视善意，再度军事挑衅，意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国防大学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星期一在国策会举办的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态国际研究会表示，中共今次的军事演习，他没有宣布会有实弹或者发射导弹，没有导弹就表示今次不是一个烟花show，烟花show是心理威胁，就是灰色行动其中一个目的，今次比较注重实战能力的验证，所以比较安静，比较睇唔到，但是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表声明，对中共军事演习表达严正关注。米勒说，中国以军事挑衅的方式对一次例行年度讲话作出回应毫无必要，并且有引发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将会继续密切监控中国的活动，并且同盟友与及伙伴进行协调。东亚邻国日本亦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军事演习动向。中国星期一宣布对台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统计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30为止，侦察到125架次中共军机，其中90架次进入应变区，另外有17艘中共作战舰、17艘中共海警舰在台湾周边海域。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一在自民党总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周边的和平和稳定不单止对我国、对地区来讲亦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关注这个情况。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一亦都在自民党总部说，不排除共军发射飞弹的可能性，会持续搜集情报和警戒监视。当日上午亦都有4艘中共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台附近海域。日本方面声称领海受到侵犯，日本海巡署随即对中共海警船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立即驶离，并且呼吁不要再进入日本领海。星期一，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对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造成伤害。法新社的报道说，这项声明是在加兰特和奥斯丁进行交谈之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的。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竭尽全力，避免对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和阵地造成任何伤害。最近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交火，导致至少5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人员受伤。但是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要求将驻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撤离到安全地带。内塔尼亚胡警告，这些维持和平人员可能会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人质。据中央社星期一报道，前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6年前因为涉及巨额贪腐潜逃美国。 中共法院日前公告，李全良涉案资产超过人民币31亿，封查物业1021个。在李全良潜逃美国之前的2017年，计世市全年 GDP 是530亿1000万人民币，而李全良上述涉及的贪腐总金额相当于计世市该年 GDP 的接近6%。公告指出，李全良在任职期间就陆续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并且在2018年11月15号潜逃境外。香港另一报道，李全良在2020年曾经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显示他在美国洛杉矶声称已经提出庇护申请。李全良身为三线城市的副市长，贪腐金额之大引起中国网民震惊。好多网友都在微博留言表示，一个小地方都能够贪咁多，涉嫌资产超过31亿，一个地级市副市长咁腐败，令世人为之侧目。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美东时间14号上午5:45左右出炉，油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同埋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表彰他们对社会体制怎样形成并且影响繁荣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年度诺贝尔奖落幕上星期的7号至11号已经依次序公布了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得主。每项诺贝尔奖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最多由3名得主共享，得主将会受邀在12月10号领奖。这一日即是诺贝尔奖创办人、瑞典发明家诺贝尔1986年逝世的纪念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各项奖项中唯一不是依照诺贝尔遗嘱设立，而是透过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的捐赠成立。
泽连斯基担心战争扩大，指北韩以实体派兵至俄国。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正在准备炸毁两韩联络铁路。美日韩领导人年底前将举办三边峰会。以色列可能会锁定伊朗的军事能源设施进行回应，试图阻止以色列报复伊朗发表威胁言论。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北韩派遣士兵去俄罗斯部队，并且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以避免一场更大的战争。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谈话中讲，我们看到俄罗斯和越来越多好似北韩的政权结盟。他表示，这个不再单只是运送武器，而是货真价实地从北韩派人到占领者的军队入边。显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同伙伴的关系需要更进一步强化，以支持更多的前线需求。当日较早的时候，俄军表示已经攞下另一个乌东村庄，并且延续几个礼拜来的路线，持续向重镇波罗夫斯克挺进。过去一个月来，俄军已经一步步向顿涅茨克州西部推进。基辅当局周末期间表示，目前战局十分艰难。当我们提及乌克兰需要更多长程战力，部队需要更多决定性的支持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开立军备清单。南韩军方消息人士在当地时间礼拜一表示，为了完全断绝两韩之间陆路的交通，北韩正在准备炸毁京义线、东海线铁路，最快可能在礼拜一就进行。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北韩军方在总参谋部宣布将完全断绝与南韩联络道路之后，就开始准备炸毁连接两地的铁路设施。我们正在密切注意北韩军方相关动态，以确保我方官兵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另外，南韩军方亦正在监视北韩设置在北方限界线一带的海岸炮炮门情况。 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北韩有时亦会为了空气流通开启炮门，必须随时关注周边的动态。南韩国家安全顾问10月12号星期六表示，南韩、美国和日本领导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举行三边峰会。当日较早的时候，南韩总统办公室青瓦台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三边峰会。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向南韩总统尹锡悦转达了这个建议。韩联社说，如果三边峰会成行，将成为去年在大围营举行的历史性三边会议之后的后续行动。到时拜登、尹锡悦将同日本首相石破茂齐聚一堂。同一时间，由于美国大选将至，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智库亦已经向日本和南韩官员保证，他将持续拜登政府加强三方关系的努力，共同对抗中共和北韩的威胁。由于以色列今个月遭到伊朗攻击，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已经将可能的回应目标缩小至伊朗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过去一年持续与伊朗支持的团体交战，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走廊的哈马斯集团。目前中东仍然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慎防战事进一步升温。10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报复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发起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曾经多次表示将会做出回应。而 NBC 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指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将攻击核设施或者发动暗杀行动。以色列亦仲未确定手段和行动的时机。以色列官员目前亦仲未公开评论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10月13号星期日发出一份威胁言论，指出他在自卫方面将不会有红线。这个言论发表之后，中东国家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以色列已经誓言将对伊朗两个礼拜前发动的导弹袭击做出强烈回应。路透社指出，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的言论似乎目的是打消这种看法，亦即是伊朗将承受以色列的打击而不会做出进一步回应。而以色列军方就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但是没有透露将怎样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 NBC 报道亦都引述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以色列仲未就怎样行动和几时行动做出最终的决定。
中共称做好战斗准备，台湾进入战备状态。南韩国安官谈论定点清除金正恩，乌克兰警告俄军获得声链。日本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逐步在国内的亲人，呼吁立即放人。美国指责中俄阻挠东盟发布联合声明。13号，台湾国防官员称，由辽宁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中共海军特遣舰队已经进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域，台湾宣布进入戒备状态。前总统蔡英文透过 X 平台发文表示，他已抵达欧洲，将加强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巴士海峡连接南海和太平洋，并将台湾和菲律宾分隔开来。路透社报道称，中共航母逼近台湾岛一宗事件发生在中共政府发布战备影片后没几耐，目前台军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保持应战的觉醒和反应。13号，东盟的国家领导人呼吁中国和东盟迅速根据国际法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南海主权争议是东亚峰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全球每年约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南海这条关键水道运输。美国和菲律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因此一旦中共和菲律宾爆发武装冲突，美国就有直接介入的条约义务。 一名美国官员12号对路透社说，东盟提交了这份最终草案，并表示这个基本上是一份一是接受一就算数的草案。同日，前总统蔡英文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他已经抵达欧洲，访问的第一站是捷克，这个是台湾在欧洲最坚定的伙伴之一。蔡英文将出席捷克公园2000论坛，并发表演说，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他在 Facebook 发文说，会结合在国际上理念相近伙伴的力量，共同面对世界严峻的挑战。蔡英文14号将发表演说。今年论坛有多位重量级人物参与，包含捷克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及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波兰总统等人都将出席。该论坛官网显示，驻捷克办事处以中华民国国旗标示国籍。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神秘的 UFO 无人机舰队被发现监视美国最敏感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承认无法阻止他们。这些无人机据信来自俄罗斯或中国，出现在弗吉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基地上空，包括海军海炮突击队陆队基地。联邦法律禁止军方击落他们或者干扰他们的信号，使美国容易受到潜在的间谍活动。不过大纪元专栏作家沈周撰文表示，中共空军若真开战，为了躲避台湾的防空导弹，恐怕根本不敢轻易接近台海上空，執行空襲任務將勉為其難。中共的轟六轟炸機有100架，但不能夠大量攜帶航空炸彈，冒險孤身出海試圖攻擊美軍戰艦，亦可能繞行台灣東部發射空對地導彈。然而缺乏戰鬥機護航，很難確保自身安全。中共應該自知空襲能力有限，因此遠程攻擊主要押寶在地对地导弹上。伊朗今年已经两次大规模袭击以色列，但大多数被拦截。中共东风15、16一次亦只能发射数百枚。台湾、美军及其盟友不会坐等中共导弹落在头上，随时可能反击中共导弹基地。中共看到了以色列的精准空袭能力，当然会联想到美军有几大的精准空袭能力。中共军队的导弹基地、战舰、港口、机场、弹药库等随时都可能被空袭。斩首行动应该是中共官员最怕的。美军隐形战机和特种部队配合，可以迅速先发制人。假如中共开战，从中共军委高层、中南海高层到各集团军旅营的指挥官，还有沿海各省市的党委书记们，估计会好像真主党各级头目一样，成为美军打击的目标。届时恐怕没多少中共官员敢接任这些空缺，中共将很快土崩瓦解。朝鲜半岛局势逐渐焦灼，南韩国安官员表示必须具备安全清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能力，以阻止战争的发生。13号，南韩国家安保室长
新元直
在 KBS 电视台发布评论说，北韩是否会发起战争并不取决于该政府的决定，而是取决于南韩的决心和态势。他表示，南韩需要有能力压制北韩发起进攻，因此需要发展对领导人的定点打击能力。他表示，北韩居民很穷，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但金正恩控制着北韩的所有决策，是北韩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换句话说，他应该对我们的高精度武器深感畏惧，因为他的损失会最大。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安全清除金正恩，这个就是最近成立的战略司令部下属部队正在做的事。他表示，南韩正在筹备针对北韩领导层的战略，以压制北韩的行为。南韩不会理睬北韩声称南韩无人机侵入平壤上空的说法，因为这个举动是为了积累挑衅的借口，以稳固北韩体制内部，同时引起南韩内部矛盾。 相关做法被指和以色列之前针对真主党的行为相呼应，近期以色列频繁消灭真主党高层的做法引发外界关注，并且令诸多独裁政府忌惮。南韩国防部谴责称北韩对南韩投放垃圾气球，仲对南韩转嫁责任，暴露了金正恩当局的不安情绪。如果北韩担心来自无人机的传单，首先应该停止投放垃圾气球。此外，在俄乌战场方面，乌克兰当局透露金正恩政府仍然在增进与俄国的关系。 X 平台账户引述路透社的消息说，泽连斯基证实北韩士兵已经抵达乌克兰，在俄军中协助攻击乌克兰的防线，而克里姆林宫否认有关北韩参与其中的报道，称其为假新闻。泽连斯基在晚间演讲中表示，北韩不单止向俄军提供武器，还派遣人员支持驻乌克兰的俄国军队。俄国和北韩等政权之间的联盟正在变得更加牢固。他呼吁乌克兰的国防伙伴提供更多支持，以应对事态升级。我们的前线需要更多支援。当我们谈论乌克兰的更大射程武器和军队的更决定性补给的时候，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军事装备清单，这个是对侵略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将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这个是为了防止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真正的和平只能够透过实力来实现，我们希望决策不会被拖延。另一方面，网络流传出俄军获得星链终端，并且在乌克兰境内使用卫星网络设备的消息。公众号以色列战争发文说，乌克兰军队评论称，最近星链终端被俄军大规模使用，使得俄军占上风，造成乌克兰军队损失。有消息称，俄军在乌克兰东部使用星链设备控制无人机轰炸乌军阵地，这个做法引起乌克兰军方高度警惕。日本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逐步在国内亲人，呼吁立即放人。10月12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和日本移籍旅游神师会成员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前抗议，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在国内被捉的法轮功学员。日本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六本木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中共示意逐步他们在国内的亲人，并宣读抗议信，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放人。他们在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打出立即释放我们的家人、法轮功学员黄乖燕、刘聪、钟方琼的标语。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刘聪在今年7月26日被捉，目前被关在看守所。他在日本的姐姐在抗议信中提到，中共对他妹妹的捉捕是非法的，因为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在了解刘聪案件情况的过程中，他的姐姐还受到了中共的威胁，被当地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询问妹妹的情况，得到的回复就是说，如果我要回国的话，立即要被捉捕，同时他们亦令我在国内的亲戚转告给我，他们随时可能会来日本捉捕我，以及我回国的话，他们就要逮捕我。目前被关押在宝鸡市金台区看守所的黄乖燕，10月4日刚刚经历了中共对他的非法庭审。他在法庭上借用《西游记》中的一句话，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求，全此三者，善莫大焉，来诠释他的信仰。他希望所有为法而来的生命都得救度，得平安，能够珍惜这个万古不遇的机缘。他的女儿呼吁中共立即无罪释放黄乖燕。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钟方琼在2024年6月27日被成都市新都区南派出所的警察绑架，现在被关在成都市看守所。钟方琼的外甥女在抗议中说，我姨妈钟方琼今年59岁，只是因为坚持信仰就遭到非法关押，现在面临非法审判。我姨妈是一个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好人，没有危害任何人，更没有破坏法律实施。我强烈要求 立即制止成都看守所
对外姨妈
钟芳琼和其他大法弟子的非法拘禁，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姨妈和所有的大法弟子。日本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到场声援，并向中共投递了忠告信。在忠告信中，远山议员提到99年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对人权的蹂躏已经经过了25年，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恶的事件，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纷纷谴责。他呼吁立即释放在日本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简锋善兴日本东京采访报道。东盟十国和八个地缘主要国家召开的峰会在上个礼拜结束，随后未能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官员指责中俄阻挠会议进程。12号路透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的话讲，中俄两国阻止东南亚国家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原因是其中包括了反对南海争议问题的说辞。据悉这份联合声明在10号晚间提交，却未能对公众展示。匿名官员说，东盟组委会提出了草案，并且表示这个是一份需要接受否则将被放弃的草案。期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南韩和印度支持谈论包括南海争端问题在内的草案，而中俄两国边个都不同意被这份草案推进。报道透露，声明讨论了多个争议问题，不过最明显的就是提及2023年联合国决议，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所有海洋活动必须遵守其法律框架。中共扬言在南海几乎区域拥有所有主权，并因此和菲律宾等国在会议上发生了冲突。迄今为止，中共政府仍然拒绝承认2016年的海牙南海仲裁裁决。在南海的做法亦基本无视联大公约有关的条款。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东盟联合声明仲谴责说，包括南海、朝鲜半岛、缅甸、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在内的国际环境被该地区带来了挑战。相关声明遭到中俄阻挠发布，因此没有公开。相关草案交给英文媒体，未能正式成文。东盟十个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一些国家和中共政府有诸多经济合作，受到明显的中共地缘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次东盟制定关于谴责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样是史无前例。有观点认为，这个意味着亚太周边国家越发认识到中共当局造成的威胁，并且对此表达了直接反对。
深夜突然发声，蔡英文启程访问欧洲，传达台湾民主信念。太可怕，俄罗斯为斯大林招魂。美军成功测试海上导弹补给，威胁中共。香港贫富差距扩大，政府纾困沦为死局。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卸任之后，一举一动都引发好多讨论。之前就传出他即将造访欧洲，出席在捷克举办的公元2000年论坛基金会。10月12号深夜，他突然更新面书，宣布已经搭机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确定会出席公元2000年论坛基金会。蔡英文同时表示，他将会传达台湾人坚定守护民主自由的信念，持续加深台欧关系。在论坛期间，他还会发表演讲，交流台湾的民主经验。12号深夜12点，蔡英文在面书发表了一张他双手插裤袋的相，看起来很轻松。同时他亦都公开访问欧洲行程，已经启程前往捷克等欧洲国家，出席公元2000年论坛基金会发表演讲，交流台湾的民主经验，亦都会同国际上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面对世界严峻挑战。贴文一出，好多网友都留言，我刚刚在机场见到你。 退而不休，赞赞。蔡小英前总统加油，咁先至系卸任元首该做嘅事，拥抱世界。小英前总统，祝你旅途愉快，平安顺心，感恩为咗台湾再努力。蔡英文办公室表示，佢此行将会针对正濒临崩溃嘅全球秩序、脆弱嘅民主以及区域焦点问题进行研讨。与会人士包括捷克总统维帕尔、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波兰总统华里西等西方政要。台湾赖清德总统因为受元首身份的限制，难以自由出访。在国际交流的场合，他希望卸任之后的蔡英文能够担任最佳总统代言人，两个人可以分头联合出击。赖清德在上任之后就不断向国安团队表示，积极安排前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构想。未来不单止欧洲，亦都希望前总统蔡英文能够经常广泛性在国际上宣扬民主台湾的理念和价值。就在刚刚过去的10号，赖清德发表了任内首个双十节演讲，重申两岸互不隶属，强调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地区落地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有分析认为，赖清德首次双十讲话的内容虽然并无新意，但是就体现了民进党两届政府之间的政策的延续。赖清德近期连环发表金句，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到中共应该向俄罗斯要回历史上被侵占的土地，搞到中共外交部哑口无言，到现在都没有作出反驳。在中华民国10月5号的国庆晚会，赖清德妙语连珠，又抛出113岁生日和75岁生日的讲法，网友点赞之余，亦都令中共难以招架。日本资深记者此坂明夫表示，赖总统的发言不单止掷地有声，而且打蛇专打七寸，讲到习近平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而家赖清德金句余波未停，蔡英文又将会访问欧洲，外界评论认为台湾在捍卫民主的道路渐趋主动。英国卫报披露，英国外交部曾经要求台湾方面推迟蔡英文访问英国的计划，以免激怒中共，影响外长林伟德访问中国。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林伟德将会在来近的这个星期首次访华。另外据新唐人报道，在蔡英文访问欧洲前夕，丹麦前外交顾问普莱斯纳发表有关台湾的新书，并且在美国华盛顿举办座谈。他回忆在台湾参与访问民防课程的经验，认为中共低估了台湾抵抗的意志。普莱斯纳表示，乌克兰难民还能够走难去欧洲，而台湾人民只有背水一战。普莱斯纳表示，即使台湾只是欧洲万里之外的一座小岛，但是台湾对欧洲仍然具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是经济层面，全球有90%高端晶片是来自台湾，如果被战争中断，全球经济亦都将会停顿，保守估计影响至少30亿美元。其次是地理位置，台湾位于美中争霸的最前线，谁能够胜出将会主导全球21世纪的发展。第三点是台湾的民主体制，自由的小岛如果被吞并，亦都将会鼓励独裁政权，类似俄乌战争的冲突将会频繁增加。普莱斯纳指出，中共亦都可能低估了入侵台湾的经济损失，他们已经习惯用中共的市场令外商屈服，但是如果各国外商好像离开俄罗斯一样远离中共的话，中共将会损失惨重。俄罗斯将会揭幕一座真人大小比例的史太林雕像，这座雕像将会摆放在和洛格达的一座博物馆附近。史太林曾经在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在这里流亡。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 Political 消息说， 俄罗斯将会揭幕史泰林雕像。当地政客表示，公众要求纪念这位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独裁者。史泰林由1924年到1953年去世时候的极权统治期间，苏联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打压、种族清洗和饥荒，造成几百万苏联公民死亡。早在2010年，在史泰林的家乡哥里市，格鲁吉亚推倒了前苏联独裁者史泰林的一座雕像，这个在当时已经是全世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史泰林雕像。但是据美国之音报道，截至2024年初，在俄罗斯境内竟然可以找到百几座史泰林纪念碑，其中大多数是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树立的，为他推动了俄罗斯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军事化愿景，很多分析人士称之为新史泰林主义。史泰林的复兴是普京时代的一个特征，普京自从掌权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存在。自从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以来，几十座纪念史泰林主义受害者的纪念碑受到摧毁或者被官员拆除。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时任副主席拉钦斯基说，俄罗斯一些民众和某些政治势力仍然是支持史泰林，而且俄罗斯仍然有大量列宁塑像。拉钦斯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可怕，他说可怕之处就是试图为史泰林的罪行辩解，试图保持所谓的史泰林正面形象。拉钦斯基说，那是因为俄罗斯并未对共产党统治的罪行作出评价，而随着怎样评价共产党自然会评价史泰林，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评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及跟着下来的红色恐怖等等。俄罗斯到现在都没有对这些罪行作出一个法律上的结论。拉钦基斯认为，普京公开表态他怀恋过去的苏联帝国，并且为苏联帝国的历史感到自豪，这个姿态亦都为史泰林复活提供了方便。美国海军11号成功在一艘正在航行的巡洋舰上高安装了一个垂直发射系统，那是对一种新的填补机制进行首次测试。在测试试验中，华盛顿浅白丝号使用可转移载武装机制 TRAM 将空导弹罐装入长津湖号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成功的演示为解决海上军舰战时补给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西太平洋，很多美国海军基地都在中共远程导弹的射程之内，咁可能会令佢哋无法喺冲突期间为军舰提供补给同埋补充火力。一位美军官员喺测试之后强调，将可转移载武装机制部署到军事海军司令部嘅后勤舰队，可以令作战人员喺战区内重新填补垂直发射系统导弹发射器，而唔需要长途跋涉前往港口，大大提高咗远程火力嘅数量同节奏，扩大美国海军对敌方的优势。专家指 MK41 垂直发射系统以往在港口重新填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单个导弹的填补时间长达半个钟头。海军部长德尔托罗说，美国海军有望在2至3年内开始部署可转移载武装机制。即使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逐渐复苏，但是香港的经济仍然持续低迷。香港律师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贫穷问题近年来急速加剧。有分析认为，中共强推国安法令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崩溃，不单止导致外资企业对香港的信心动摇，相继撤离香港，亦都令精英阶层大量移民，导致港府陷入财困，亦都令香港陷入经济死局。美国之音在10月13号的报道， 随机访问了香港一位80多岁的女士，她是一位独居老人，退休前是清洁工人，最多只能够赚取几千元港币的月薪，目前她只能够依靠积蓄和援助为生。虽然她有子女，但是都已经成家立室，难以提供她高额生活费。她说唯有悭食悭用，好艰难才能够维持两餐，只能够食菜食鱼，亦都只能够食细细条的咸鱼干，每日只能够节衣缩食，勉强度日，难以摆脱贫困。不过好像王女士这样的贫困者在香港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乐施会在10月2号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4》，报告指出住户月入中位数按十等分别计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和最高的第十等人士的贫富差距，由2019年疫情前和社会运动发生前的 34.3 倍扩大到今年首季的 81.9 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数更加由2019年的3500元减少到今年首季的1600元。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数更加由2019年的港币3500元减少到今年首季的港币1600元，跌幅达到 54.3%。 另一方面，香港65岁或以上的贫穷长者人数超过58万，较2019年急增 42.9%。 对于香港长者贫穷人口急增，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说选择移民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他们离开了将家里的老人留在香港，而他们以前是一起居住的。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表示，经济、政治等因素都是令不少港人产生移民念头。楼价贵，加上年轻人找工作发展越来越困难，而且中共政府大力干预香港，不给港人有民主，迫害人权，那亦都成为港人大量流失的主因。
中共财长重磅发声，股民哀号如渣男，全民靠脚投台湾。北韩划派志愿军到乌克兰战场与正义为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古巴难民悲剧。对赖清德双十演讲不满，北京威胁对台采取制裁。一个时代的终结，上海关闭唯一外语频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70岁的香港刘生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不单止成功控制了血糖，还减了20多磅，甚至连灰指甲和香港脚问题也得到了改善。这一切都归功于三高代谢补的独家配方，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平衡阴阳，激发自我疗愈能力。如果你亦想了解这款纯天然健康方案的秘密，千祈不要错过节目结尾的分享。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12号，中共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和三位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海外媒体发出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在这场长达一个钟头备受期待的发布会中，财政部最核心的字眼就是赤字、举债空间和为地方政府化债，却没有提到老百姓最关心的重返股市的方案细节，因此股民避险失望。金融专家直言，习近平是将所有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放上赌台，更引发了台湾早年策动反间中共军人的影片爆红。据美国之音的频道，兰佛安大送举债礼包，他说今年的财政赤字上限是40600亿人民币，新增地方专债上限是39000亿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1800亿和1000亿的规模。 而对地方化债，中央在去年地方债限额基础上，今年又安排了12000亿限额，为了帮助高风险地区化解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蓝佛安强调，财政部仍然在研究其他政策工具，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中共财政部公布的举债政策，讲穿了就是通过扩大发债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如果撑不下去，可以找中央去借钱，然后补充国银资本，稳定房市和保民生。怎样解决呢？一方面就是印钞，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拿钱去买楼买地，来稳定金融风险和经济临时的局面。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的刺激政策令投资者失望。此前彭博社报道称，中国正考虑向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注入高达10000亿人民币的资本，而这次新闻发布会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细节。另外，中国股市这个礼拜连续3日走跌后，中国股民一直期望中共财政部能够再推出20000至100000亿人民币的刺激对策，令下个礼拜股市又大幅反转。而财政部今日宣布的财政增量政策，即是未提刺激股市的方案，这个令不少中国网民大斥中共画大饼。唐正远说，这次蓝佛安出来，其实和消费补贴、消费刺激可以说一毫子关系都没有。大家可以提到官方媒体列出蓝佛安讲的几个要点，而这些要点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内容中只要涉及到中央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南美债务数额都是以万亿计的，反过来涉及到民生的，例如失业、医疗的补助等，都只是百亿计的，如果分摊到全年人均，亦就是几十元、几百元。所以中共的政策主要目的是救官的、救地方政府的，而不是救民。一句话讲穿了，股民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结婚，而官方回答的是，啊，我是爱你的。的确妥妥的渣男行为。美国之音报道说，金融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民对财爷的期待过高，喐下敲碗放水几万亿的救市胃口，只会催生股市泡沫疯牛。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在接受采访时分析，当局不针对经济下行的病根对症下药，推出这一揽子刺激措施，唯有解决资金周转问题或刺激股市，无助经济复苏。换言之，央妈和财爷开错药，食得越多，中国经济病得越深。为挽救低迷的股市和房市，习近平当局九月尾推出一系列刺激政策，中国股市之后出现一轮投资性暴涨，但11过后连续暴跌，一度失守3200点关口，令中国股民惶恐不安。有分析指出， A 股由这一轮的高位暴跌 17% 开始食人了，这个就是压倒中国的最后那根稻草。有财经专家更加直言，习近平将所有中国人的身家性命放上赌台。由于中国经济低迷，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早年台湾金门守军策动反间的影片，引发网友共鸣。中国网民很多都表示，这样下去大家都愿意投诚台湾。影片显示的是台湾金门守军向大陆军人广播呼吁话，共军弟兄，目前在中国大陆上约有2000万人无法安排工作，凡是揸机或者策动起义的人，依照下面标准发给奖金：军六营，奖黄金8000两；签七营，奖黄金7000两。这段影片已发出，没想到在网上热传，发出无奈后就有37000个点赞，16000次转发，留言超过4000条。好多大陆网友留言说，你讲少了。 而家最少两亿人冇工作啦，而家唔使策动反间，放开签证，大家自己就过去啦。南韩同乌克兰官员呢个礼拜表示，北韩士兵正喺本土支援俄罗斯军队，其中一啲士兵可能已经死亡或受伤，这个引发了人们对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的军事合作是否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质疑。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南韩与乌克兰官员称北韩军队在乌克兰境内支持俄罗斯，金正恩已经承诺全力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抗乌克兰。首尔和基辅表示，金正恩现在正通过派遣军事人员来表达自己的支持。一名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匿名透露，几千名北韩步兵目前正在俄罗斯接受训练，并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被部署到乌克兰前线。该官员称，北韩军官已经抵达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境内，观察俄罗斯军队并研究战场，但几乎尚未看到任何北韩部队参与战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夏天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金正恩承诺全力支持普京对抗乌克兰。该协议凸显了自2022年初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两个受到西方严厉制裁的国家的领导人如何加深盟友关系。乌克兰声称平壤派遣军事人员监督北韩弹药和弹道导弹的使用，其中一些人在火线上丧生。乌克兰军方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称，另外有三名北韩人受伤，北韩人是来前线交流经验的。乌克兰军方官员证实，10月3日乌克兰导弹袭击导致北韩军官死亡，这些军官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他们是已经编入俄罗斯军队的军事人员。为了脱离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28岁的江实雷斯两年前乘坐自制小船由古巴逃往美国，之后就失去了联系。在古巴的一个小镇，老医师每日清晨醒来，心中都怀着一丝希望，期待今日能够再次听到他唯一儿子的消息。自从2022年12月他儿子和28岁朋友及家人乘坐自制小船逃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后，就再亦都没有音讯。老医师说，我不认为真是发生船难或者有什么悲剧，因为我们既没有得到好消息亦没有坏消息。为了摆脱共产极权主义，自2020年以来逃离古巴的人数超过100万，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社会学家指出，这样的移民潮在非战争的情况下是极为特殊的。另一位古巴母亲 Luisa Carles Barrios 说，因为他们渴望帮助家庭和下一代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加深的经济危机中，古巴政府仍然加强法规，钳制私营企业发展。今年年初，古巴官方一美元兑25古巴披索的汇率，但在黑市上已经贬值为一美元兑换350披索。官方资料显示，2023年通胀率是 31%， 但百姓的工资就停滞不前。虽然奔向自由的路程只有90几英里，但隐藏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佛罗里达海峡以它强劲的洋流、险恶的天气和鲨鱼出没而出名，是全球五个最危险的移民通道之一。一位古巴母亲 Maria Estrada 说，自从他们离开以来，我一直相信他们还在生。望眼欲穿的母亲眼泪朦胧，依然坐在岸边，久久不愿意离去。这个不单只是一场家庭的悲剧，更令人难免深思生活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民所面临的苦难和艰辛。 综合国际媒体12号消息，根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发言人表示，自去年12月15号商务部发布的公告认定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以来，民进党当局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10月10号台湾举行双十国庆典礼，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在演讲中重申，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赖清德在国庆演讲中表示，期盼中国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区域安全。此举引起北京的强烈愤慨和反弹，北京就事件立即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谋论。他还说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礼拜六日表示，对有关部门正根据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论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表示强烈支持。他还指民进党破坏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并说造成这一局面责任完全在台湾方面。陆委会在礼拜六晚间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北京当局的讲法证实了他对台湾一连串经贸施压措施是将经贸当成政治武器，要挟台湾屈从他的政治主张，完全无助于解决问题。陆委会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务实处理两岸经贸等方面的分歧。只有这样，两岸才有进行良性互动与建设性对话的可能。陆委会的声明说，经济要挟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使两岸距离越来越远。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秩序关闭四个电影频道。虽然对外发出的资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令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上海外语频道开播在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讲，就是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这个令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这么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市窗，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2008年1月1号上午7点，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停办呢？官方解释亦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洗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卖广告呢？电视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掉入历史的故纸堆入面食灰了。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恐怕又要响起了。不过亦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